我们前几堂课都在讨论加克顿信经的基督论，以及加克顿信经所驳斥的基督论异端。教会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异端，与亚普里拿流士思维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异端极尽所能地要强调圣子与我们一样，以致忽略圣子的神性、圣子的超越。当然，这种异端在传统华人教会当中比较不流行。但是随着教会文化越来越以人为本，我们越来越不喜欢听人讲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超越、上帝的公义，越来越喜欢听那些错谬的异端告诉我们说基督很爱你，基督跟你一样他也会犯罪，基督跟你一样看到美女也会心动。有些人则说基督不会犯罪，但是基督也跟你一样他有原罪。总而言之，这一类的异端为了强调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因此就宣称基督也有罪，在不同意义上他是有罪的人。跟这种基督论谬误息息相关的乃是一套错谬的救赎论，主张上帝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爱罪人，不会刑罚罪人，上帝恨恶罪，但是上帝爱罪人，所以上帝只会除去捆绑罪人的罪，上帝不会刑罚罪人。因此再推论下去，基督救赎的功效不是替我们受刑罚，上帝不会刑罚人，上帝是慈爱的，所以基督只是替我们胜过罪，基督没有受上帝的刑罚。那基督怎么替我们胜过罪？基督自己带有原罪，却没有犯罪，就用他的圣洁胜过了罪。这种救赎论叫做凯旋基督论，明显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教导，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基督替我们受刑罚。保罗用到挽回祭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不只是除去罪孽的意思，他用的不是除罪祭，他用的是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将愤怒的上帝化为恩慈，所以挽回祭预设了上帝的愤怒，上帝公义圣洁的审判与刑罚本来应当临到我们身上，基督却替我们受了这刑罚。谁能够替我们受刑罚以致我们免去刑罚呢？如果基督自己是有罪责的，那么基督受刑罚就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因为他本来就当受刑罚，所以基督必须是无罪的。这个向来是教会的正统。下一堂课会更深刻的来思想救赎论上面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但是我们今天这堂课要先来思想加克顿正统关于基督无罪的宣告。加克顿信经引用希伯来书14:15宣告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但没有罪。希伯来书这节经文是讲耶稣没有犯罪，但是加克顿正统却解释为基督不但没有犯罪的行为，连犯罪的意念跟倾向都没有。而在这里，加克顿其实是以圣经的总原则来诠释希伯来书的那段经文。虽然那段经文只有说基督没有犯罪，但是其他的经文很明确地显示基督跟罪一点瓜葛也没有，也没有犯罪的意念。哥林多后书5:21宣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这里无罪原文其实是不认识罪的意思。希腊文会用几个字来区分不同意义上的知道或者是认识，在这里用的是 ginosko 这个字。这个字不单只是客观知道某个真理或事实，比如说我们知道1+1=2，这只是一个客观的对真理的认知，但是 ginosko 这个字含有一种亲密认识的含义，经常是人跟人之间的认识。所以新约时代的希伯来人在使用 ginosko 这个希腊文字的时候，经常会指男女的行房。这种用法其实出自希伯来文的认识一词 yada。 圣经第一次提到男女同房的时候，用的就是认识这个词。在创世纪第4讲亚当与夏娃同房，用的就是亚当这个字。 而新约时代的希伯来人沿用了希伯来文的这个用法，所以也就用希腊文的认识这个字来描述男女之间的鱼水之欢，所以它还可以有这层意思。所以我们看见 ginosko 指的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认识，非常切身的关系，而不光是客观知识。在十童女的比喻当中，愚拙的童女求新郎开门，新郎却说我不认识你们。认识一词在十童女的比喻当中的那个用法，可以让我们体会这个字的重量。我不认识你们，就是我把你们拒于门外，拒于千里之外。哥林多后书宣告基督不认识罪，意思是他与罪一点瓜葛也没有，他将罪完全拒于千里之外。这并不代表他不了解罪是什么，也不代表他无法体会罪的能力。他比任何人都知道罪的能力，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尝到了罪在人身上所带来的公价，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死的刑罚。希伯来书作者说，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尝过罪的能力，但是他对罪说我不认识你。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引进一种西方的学说，否认基督的无罪性，他们会举出一些经文，声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你看耶稣基督是有原罪的。但首先他们在神学上并没有明白原罪是什么意思，在解经上对那些经文所用的词汇也没有非常深入的认识。而他们这些错谬的理论其实对华人教会影响不小，因为我们作为罪人，我们听到耶稣与我们一样，哎，耶稣也会犯罪，我们就觉得特别亲切。这个或许是我们人作为罪人非常喜欢听到的一种理论，但是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基督如果有罪，他不能够做我们的救主了。那我们这堂课会先专注探讨这套理论的错谬，然后再接着思考基督之无罪对我们救恩的重大意义。天主教为了保证基督没有原罪，所以发明了玛利亚无原罪论这个概念。但是基督没有原罪的概念是早在玛利亚无原罪论之前就被提出来了，在加克敦信经当中就已经宣告了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但没有罪。而那里没有罪在西方教父的理解当中一直就是没有原罪，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什么叫做原罪。但是基督无原罪论是初代教会就有的信仰，是从圣经里面汇整出来的非常清晰的圣经原则。玛利亚无原罪论则是中世纪的发明，意思是说基督是人生的，如果是人生的就会遗传父母的罪，基督如果没有遗传玛利亚的罪，就代表玛利亚在生下基督的时候是没有原罪的。所以玛利亚无原罪论就主张玛利亚怀胎的时候圣灵用他的大能除去了玛利亚的原罪，以至于玛利亚怀胎的期间没有原罪，所以他生下来孩子也没有原罪。那其实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因为圣灵如果可以除去玛利亚的原罪，他也可以除去基督作为人从父母遗传来的原罪。总而言之，玛利亚无原罪论是中世纪的发明，但是基督人性无罪论是初代教会就已经有的历代大公教会的正统教理。加克顿信经非常明确地宣告基督人性凡事与我们一样但没有罪。而的确天主教无疑是相信基督无原罪，所以才会发展玛利亚无原罪论。但是初代教会的基督无原罪论跟中世纪天主教所发展的玛利亚无原罪论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不是说你相信基督无原罪就必须相信玛利亚无原罪，没有。那些西方来的学者还有名嘴把基督无罪论跟玛利亚无原罪论画上等号，显示他们其实在系统神学方面缺乏一些非常基本的知识。宗教改革虽然拒斥天主教的玛利亚无原罪论，可是却从加克敦信经的正统基督论里面发展了一个更严谨的基督不可犯罪论。基督受的试探是真实的试探，但是基督受试探却不可能犯罪。有一些神学家认为 基督之所以不可能犯罪，是因为他的神性跟人性的联合，以至于神性强大的到一个地步，那个圣洁影响到了他的人性，使得他的人性没有办法犯罪，所以是他的神性影响人性。这种解释会有一点问题，有将基督神性人性相混的嫌疑，就是基督的神性把人性吞噬掉了。所以比较合乎加克敦原则的解释是说，基督不能犯罪，因为基督是一位。假如拿撒勒人耶稣会犯罪，就代表圣子会犯罪。这个犯的罪不光是人所犯的，这个就变成圣子所犯的，因为基督是一位不是二位，所以基督不能犯罪。还有另外一种主流的解释是，圣子所取的人性本身就是不可能犯罪的人性，而不是受到神性的影响才不可能犯罪。不可能犯罪这个概念其实出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把圣经所启示的救恩历史当中的人性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伊甸园里面原初受造的时候，亚当还没有原罪，在那个时候亚当有能力犯罪，也有能力不犯罪。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亚当堕落以后，亚当跟他的后裔因为有了原罪，原罪的意思就是使得他变得不可能不犯罪，使得他有犯罪的倾向，全然败坏，这叫做原罪。所以亚当跟他的后裔在堕落的阶段变成有能力犯罪，无能力不犯罪。到了第三个阶段，在基督里蒙救赎以后，基督徒因为圣灵的帮助，虽然仍然会犯罪，却也有能力对抗罪。在这里奥古斯丁用的表达或许比较不精准，他的意思不应该理解为基督徒在今生就可以完全成圣，完全脱离罪的捆绑，因为基督徒在今生始终是百分百的义人，也是百分百的罪人。好，总而言之，到了第四阶段，奥古斯丁告诉我们，信徒在死的时候就完全脱离了罪。罗马书六章七节把这个观念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基督死的时候罪就被钉死了，而当我们肉身死亡的时候，我们就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我们也就真的脱离了罪。死的时候脱离了罪就全然成圣，在这个阶段当中不但有能力不犯罪，而且完全不可能犯罪。所以根据奥古斯丁的定义，有原罪就意味不可能不犯罪。后期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在《论意志的捆绑》这本书里面提出了全然败坏这种强烈的原罪观。总而言之，对宗教改革的正统而言，所谓原罪意思就是全然败坏，不可能不犯罪。主流基督教正统的神学家相信，基督所取的人性属于完全不可能犯罪，那个奥古斯丁讲的第四个阶段。只有少数认为基督所取的人性是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的阶段，然后因着神性的影响所以不会犯罪。不论怎么样，前者跟后者都坚持基督的人性是无罪的，而更重要的，假如我们承认基督是一个位格，圣子的位格，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是不可能犯罪的，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的意念，连原罪也没有。原罪一词是西方教会正统从圣经总原则归纳出来的一个专有名词。根据教会正统对原罪的定义，原罪本身是带有刑责的。原罪不光是罪性或者是犯罪的潜在可能性，而是在我们里面真真实实的罪，会让我们下地狱的罪。所以路德宗的奥斯堡信条说，原罪真的是罪，现在仍继续咒诅定罪，将死亡带到那些未接受洗礼与圣灵的人身上。改革宗西敏信条第八条第二节也强调，基督是 without sin， 而这就包括基督没有原罪，因为原罪带有罪责。假如基督有原罪，就代表基督有罪责，那么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基督如果是替代我们受刑罚，他就必须是无原罪的。 而教导基督无罪的经文比比皆是，还有一些经文似乎暗示基督有原罪，可是其实不然。但那些经文就成为基督人性堕落论所引用的经文。在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一下这些经文真正的含义。罗马书第五章那里，保罗论述第一位亚当跟第二位亚当的时候，讲到我们在亚当里，凡是亚当的后裔都是被定罪的，就连婴孩生下来还没有机会犯罪，也因着原罪被定罪。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这里最深的形状，原文那个形状意思是相似仿效形状，这个字本身的含义并不能确切地说明基督的人性是无罪的。尽管我们会想说相似就意味不是嘛，像就不是，是就不像，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逻辑。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说基督成为人的样式，用的也是同一个字，而我们不能从这个字推论说所以他只是像人而没有真正成为人。但是同时罗马书八章三节所用的形状一词也不必然代表等同的意思。总而言之，形状一词的用法其实模棱两可的，所以这节经文就出现了两个解经的选项。这个形状你可以解释成它像但是不是。圣经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总原则，就是基督是那不认识罪的，基督是无罪的，他也没有犯罪。所以从这些清晰的经文的总原则出发，我们就可以排除其中一个解经的选项，就是这个形状的意思是指基督有罪的这个解经选项。此外，就算最深的形状这一段可以翻译成使他跟我们一样有了罪，可是这个在神学上还是可以解释成这个罪不是基督自己的原罪，也不是基督自己犯的罪，基督本身是无罪的。但是正如以赛亚书53章6节所讲的，耶和华却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不是他的原罪，也不是他所犯的罪，是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使他有了罪。所以最深的形状完全可以这样子解释。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经文。我们刚才讲过了，神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但是有一些人就要解释说，你看这个圣子本来是无罪的，却成为一个有罪的人。无罪原文是不认识罪，跟罪没有任何瓜葛的意思，基督没有犯罪的意念。这段经文对于宗教改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启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称作奇妙的交换。基督拿他自己的义跟我们的罪做交易，使我们的罪成为基督的罪，又使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如果看前面的经文的话，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概念。因为与基督联合，所以我的罪都成了基督的罪，基督的义都成了我的义，凡是我的都成为他的，凡是他的都成为我的。因为我们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成为一体了。这个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的含义，这也是因信称义这个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教义的核心的经文。最后我们再来看一节非常清楚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在这里强调在他并没有罪，原文有一个介系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在他里面没有罪， In him is no sin。这个用哲学术语来表达，意思就是罪在基督里面毫无存有，毫无存在。这节经文是尼西亚加克敦正统证明基督人性无罪的关键经文之一。而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基督必须是那位无罪的，才能除掉我们的罪。基督必须没有原罪，才能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刑罚，满足上帝的公义。总而言之，基督没有罪，他没有犯罪的意念，他连原罪也没有， 这对于我们的救恩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下一堂课会继续来思想基督之无罪对于我们的救恩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次再见。